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在节目里向您问安。我们讲上古中国的历史和圣经创世纪之间的微妙关系，讲到现在已经整整讲了一年，也基本上算是讲完了。但是还有几个题目，如果不花些时间和您解释，总觉得有点遗憾。因此今天我想和您讨论一个题目，就是上古的中国人是怎样离开神的。这个题目虽然是我自己定的，可是我并不完全满意，因为这个题目能够带给人家一些错觉。我真正想讲的题目是上古的中国人怎样更进一步的远离了对神对上帝的寻求。但是这个题目又太啰嗦了，这两个题目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我们单单说上古的中国人怎样离开神，那我们很容易带给朋友们一个印象，那就是上古的中国人是非常寻求神，非常敬畏神的，只是因为某一些的原因呢，后来他们远离了神，那我们现在想把这个原因找出来。不，我们不能这样说。人什么时候远离神？圣经告诉我们，头一次人的远离神是从始祖亚当犯罪开始。所有的世人第二次离开神，那是洪水以后挪亚的子孙建巴别塔的时候。并不是神把他们语音变乱了，他们往各国分散了，然后他们就逐渐远离了神，不是。是因为他们远离了神，才要去建一座塔，塔顶通天，要传扬自己的名。神从天上观看他们，下了一个决定，要把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去，按着他们个人的方言宗族立国。因此严格的说，上古的中国人什么时候离开神的呢？和其他所有民族的人一样，是在巴别塔事件的时候就已经远离了神。在这里我要插几句话，我知道许多喜欢问问题的朋友，他一定要问了，神为什么要这样变乱天下人的语音，让他们彼此之间不能够沟通，又把他们分散到各地去呢？这一方面是神按着他永世里的计划在预备基督，预备救赎主，好在将来拯救全地的人。另外一方面，您看看今天的世界，我想您很快就能够明白了，今天的世界很像当初巴别塔的时代，天下人的口音言语又渐渐归回一致。您今天不管走到哪里去，总有人会说英语，您会上网所用的也是英语。当语言统一，资讯的交换速度加快的时候，您知道什么东西传播的最快吗？人的罪，是不是？各样的色情、暴力、疾病、贪财、欺压都随之而来。所以你可以说，把人的语音变乱，让他们分地居住，彼此不容易沟通，是减慢人犯罪的速度，延迟审判的日子，一个相当有效的方法。好，让我们回到正题。虽然古中国人的祖先和其他民族的人一样，在巴别塔事件之前就已经离开了神，但是说句公道话，我们上古文化的内涵比起许多其他的民族而言呢，你可以说有关于上帝的知识，创世纪十一章以前的典故，还有怎么献祭给上帝这一些的传统啊，我们保留了相当的一部分。而且我们的祖宗确实对于这一些的传统有着一定的尊敬。无论是商汤王、周文王，他们都自称或者是被形容为侍奉上帝的人。虽然他们这样的侍奉不再能够跟圣经里的挪亚相比，因为他们还祭拜很多其他的东西，还加上许多其他的迷信，并且往往把上帝抬出来做他们某种政治军事运动的靠山。但是我们要晓得，如果上古中国的一般老百姓完全不敬畏上帝，那么他们的政治活动不管是什么，也就不会把上帝的名号抬出来了， 对不对？何况在前几次的节目里和您讲到，那古中国人国君带着全国的百姓祭拜上帝啊，可是一件大事。这个传统又是好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一代一代的传递了下来。那什么时候古中国人更进一步的离开了对神的寻求呢？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题目，因为那一个离开一直到今天还影响着我们。这个问题可以被非常简单的回答，而且这个答案是您早就知道的，也就是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学说兴起的时候，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出现了一个大转弯。这个转弯的结果就是把神，因为能听能看鉴察人心与邦国的罪恶，有位格的掌管收成赏罚的上帝，变成了一个形而上的抽象观念。当然我们在这个短短的节目里不可能把一切有关的思想来龙去脉和您讲清楚，只能给您说一个大概，您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研究。如果我们把春秋以前的文献翻开来，无论是书经或者诗经，那里面古中国人对于上帝的观念啊，还与挪亚有相当的接近。但是到了春秋时代，上帝这个字就已经不太出现了，取而代之的就是天这个字。上帝是人的主宰，可能被寻求，人也必须面对他。天就不太一样了，天永远是高不可攀的，它与我们这些地上渺小的生灵是没有什么个人关系的。如果我们把诸子百家学说中有关于天的观念拿起来比较一下，您很快就可以发现，在这个人文主义运动里边，对上帝的远离是带着相当速度的。让我们先从墨子讲。墨子认为天是一切的主宰，在他的思想里，天还带有相当浓厚上帝的思想。孔子呢，就比他稍微淡一点。在孔子对天的思想里面，你可以看见神的主权，比如他说祸罪于天，无所导矣。人如果因为罪的关系得罪了老天，那么他再怎么样对他祷告都是没有用的。孔子又常常把天与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可是到了儒家衣钵的传人孟子的手上，这个天就成了一种公义的道理的代名词。孟子主张去培养一个人的所谓浩然之气、正义之气，这与他对于天的观念有相当的关系。但是您可以看见，这时候的天已经与春秋之前那个能听能看的上帝有极大的差别。荀子又不一样，荀子认为天是一个自然体，我们看见的一切的现象都在这个自然规律里边。就是他的看法，孟子把天解释成义理啊、天理啊，有一点一厢情愿，天管天的，地管地的，人管人的，这是荀子的思想。到了老子的手上，那更不得了，你可以说老子是整个中国人对上帝观念盖棺论定的最后一个钉子。老子不但认为天是个自然体，他更进一步的以为那一个自然的力量不是人用任何的文字与观念所能够形容、所能够拘束的。你甚至不能说它有或者是无，因为有也好、无也好，都是人逻辑上的观念，而那一个自然呢，是大过这些观念的，它是恒久无变化的，你没有办法去影响它，你甚至不能去捉摸它。因此他主张无为， 你要是什么都不去耕种的话呢，你可能最靠近他。但是你们的关系也就只能够停在这个地方了。从哲学的道理来说，老子那个玄学实在是非常高明又完善的一套哲学思想。但是从寻求神的观点来讲，从此以后几千年以降的中国人，甚至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再也不以为上帝是一个主动向人启示的神，我们也不以为神是人可以寻求、可以接近、可以明白的。这个春秋时代中国的人文思想和后来西方的人文思想运动有着相当大的不同。因为西方的人文主义运动在开头的时候对于上帝仍然是圣经的观念，他们只是把关切对象的重心从神移到了人，但是在开头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直接的把神定义成另外一种的哲学思想，把整个上帝的人格都给架空掉了。中国的人文主义却不一样，中国人文主义的基础就是在重新定义上帝是什么。所以听众朋友，在近100年的西方哲学运动、宗教运动里面，你会看见中国的老子的思想、禅的思想逐渐逐渐的抬头，被他们所吸收。从好的一方面来讲，这是中华文化被发扬光大；从坏的一方面讲呢，人一旦从他的心里把一切有关上帝的事情玄学化、理论化了之后，他就不再有心去寻求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了。